从反送中到国安法，香港抗争值不值？松绑地摊经济，北京政策为何大转弯？推特上的中国，记忆不息，意义不止，香港限聚令下的烛光海洋。欢迎收看6月8号的时事大家谈。
去年6月，香港民众以声势浩大的反送中运动拒绝逃犯条例，希望厘清这个香港司法独立与北京党国体制之间的界限。那么抗争呢，曾经取得过辉煌的胜利，港府迫于强大的民意收回抗议者所称的恶法。不料一年过后，港人又遭遇北京中央政府推动的港版国安法，香港司法独立遭到空前的破坏。那么为什么以反恶法开始的香港抗争，结果呢却面临更大的一个恶法？港人还有没有继续抗争下去的勇气？持续一年的这个香港抗争运动有没有需要反省的地方呢？好，今天我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就专访香港立法会议员，这个公民党党魁杨岳桥先生，请他来谈谈这些问题。好，杨先生你好。
你好。
港人抗争运动呢现在已经走过了一年的里程。记得去年呢，这个抗争以反对逃犯条例啊，所谓这个恶法开始，结果现在呢，港人却不得不面临一个更大的恶法，那就是港版国安法。那么首先我来请教香港的这个杨岳桥先生，您去年预计到这样的结果，这个反送中运动的初衷呢，是促请港府和北京这个政府呢，恪守一国两制，可是现在结果呢，却是两制遭到空前的破坏，一国呢得到空前的加强，因此有人断言说反送中运动失败了。对此您有什么感想？您有什么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结论是不公平的。那我们必须要把时间点往前推，就是说往以前推。去年大概这个时候6月初的时候，大家港人非常的坚定，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逃犯条例希望可以拉倒。可是那个时候也没有多少人说得准，我们真的可以吗？我们真的能成功吗？没有人能说得准，因为没有人能预估未来。可是去年这个时候，港人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我们坚定的意志，我们先做了才说，做了算，不做才后悔，那当然是 不需要的。那所以我觉得去年当港人那么坚定的走上街头，那么坚定的去向港府、向北京、向全世界展现我们的那个决心，其实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逃犯条例真的给拉倒了。那当然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这个政府应该会检讨啊，我做错了什么，我为什么搞成天翻地覆，为什么变成这么一个烂摊子。北京作为他后面这个香港政权的支持者，本来也需要问责，向林郑月娥问责，向港府里头主要涉事的官员问责。可是我们看到似乎其实一年下来这些东西是没有出现的。那当然现在北京用一个更恶劣的法去弥补去年因为尝试推动这条恶法逃犯条例所引申出来的恶果，那其实这个是逻辑上面说不去、说不过去，因为你没有直接面对自己的问题，你反过来指责提出问题的人，希望用一个更大的难题、更大的恶法去解决他们，这个当然是不可能的。那所以反过来说，其实你的问题本来应该是问北京、问港府，他们觉得现在推这个港版国安法真的可以解决问题，真的可以把过去一年香港人的不安还有对政府、对香港警察所作所为可以这忍下来，国安法来了我们就不作声吗？其实不可能的。
好的，那么北京现在呢看起来推动港版国安法的决心已定，特区政府也是全力配合。连日来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共媒体呢、中共官媒报道说有几百万的港人联署支持这个港版国安法。那么港媒呢，各类港媒我们也看到有刊登工商界、演艺界一些知名的这个亲中人士他们的表态。那么我来请教杨先生啊， 外界人观察人士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一次港人呢没有出现人们意料之中的面对国安法，没有出现人们预料当中的那种像当年反基本法23条立法和反送中条例那样的大规模的抗争运动，这是为什么？是时机没到，还是像有人说的港人疲惫了、麻木了，失去了进一步抗争的勇气？
我觉得做出这些评论的人先必须要把事实弄清楚。现在香港呢还是在疫情当中，那所以呢因为这个武汉肺炎的原因呢，香港政府推出这个限制聚集的令，限聚令，那代表什么呢？8个人以上的活动是给禁止的。那所以我用6月4号晚上延续了30年的晚会，烛光晚会，也给香港政府拒了。那所以也代表什么呢？代表在香港现在搞群众运动是有技术上、法律上面的困难跟问题。那是代表香港人现在就没有决心去反对，没有勇气去告诉北京我们不要国安法吗？当然不是。那所以我还是用6月4号晚上的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晚会，虽然在这个疫情当中，虽然政府在打压，可是你也可以看到上万的香港人在6月4号晚上走到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跟别的地区燃起我们手上的烛光。那代表什么呢？代表香港人的意志还是非常坚定的。那虽然当然现在有很多技术跟法律上面的问题，可是我相信当这些情况有所缓和，当这个疫情有所缓和的时候，香港人还会走上街头的。
好的，那么现在一年过后，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个反送中运动呢，有些东西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些。我来请教杨先生啊，反送中运动有没有需不需要值得反思的地方？比如港人呢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果，您刚才提到了港府被迫收回了这个逃犯条例，当时我们看到就有人，包括美国的学者和民运人士这边就提出呢，希望港人见好就收，巩固这个阶段性的胜利成果，扩大立法院这个扩大立法会选举等合法斗争的这样一个空间。那么杨先生，您对这种看法有什么评论？现在
任何的群众运动都有可以进步跟反思的地方跟空间，这个是必然的。可是反过来说，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在过去一年的这个反送中运动，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是我们在香港话叫没有大台。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领袖的。我们是用这个像水一样就有很有灵活性的，也用了兄弟爬山各自努力这个概念去形容过去一年不同的香港人透过自己的岗位在不同的战线去抗争。那我们要反过来看，如果任何人认为香港人没有把握这个抗争的势头去那个争取在议会里头体制里头的议席呢，那我就提醒大家，去年11月24号香港举行了区议会选举，在18个区里头呢，我们支持我们反对一边的民主派的候选人呢夺取了17个区的那个主导权，有某些区是全变了支持民主派的。那代表香港人其实是透过选举呢是合法的、公开的去告诉香港政府跟北京我们的想法。那未来今年9月份就是立法会选举，那我也相信香港人如果选举还存在的话，还会去投票，还会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香港当权的香港政府我们真正的想法，也有机会可以变天的。
那么还有一个更大的争议问题，就是勇武抗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香港本土、在中国内地和大陆、在美国以及国际社会可能会引起更大的这个 这个争议，有人支持，有人反对。那么现在呢，有许多人认为说香港后期的抗争呢，实际上是被勇武派所绑架，让许多主张合理非的港人产生了恐惧和这个厌倦的心理。那么我来请教杨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勇武派提出的这个叫蓝草的这样一个口号，您当时对这个勇武派对蓝草是什么样的立场，是支持还是反对？
我们必须要弄清楚呢，如果在之前那个问题给的答案，香港这个抗争运动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各方面的香港人都尽自己的努力，在没有领袖的情况下尽力的去表达我们的抗争，那不是每一个行动我们都可以全面的拥抱对方所做的一切或者每一件事情，可是我们必须要有胸襟去理解大家背后的想法跟原因。那针对这个蓝草呢，其实我必须要告诉各位观众，其实所谓蓝草，谁才有最终蓝草的能力跟权力呢？当然是当权的人。如果当权的人不管是香港政府还是北京，第一天的时候了解跟尊重香港人反对条犯条例的想法跟意愿，早就把这个法律撤回的话，其实就不需要搞到今天这个时候，对不对？如果在过去漫长的一年，香港政府掌握权力的人看到警察的暴力懒步，他们如果能够出来禁止跟把相关的警察送到法庭去的话，其实很多香港人是可以接受的。可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政府的反思反省，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政府针对警察去设立任何的调查，我们更看不到这个政府为了现在管制失败而出来接受责任，我们更看不到这个香港政府更还有北京在基本法里头规定的民主他们一点都不给。那在这个情况下，你可以告诉香港人这口气能够忍得下去吗？谁在蓝草呢？似乎这个答案是很清楚了。
国安法，北京强行推行国安法，许多港人认为这实际就是一种蓝草，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是绝对同意的。国安法谁有权去立这个法呢？北京。那当然我不是说它是对，这个本来我觉得这个是违反基本法，可是今天我们不是谈这个技术法律问题，我们只是在政治上面，北京推出这个国安法，他的想法是希望透过国安法去针对香港现在的不稳跟香港现在香港人的不满。可是你可以想象用一个恶法可以禁止香港人的不满跟不安吗？这个是不可能的。
好的，我们感谢杨岳桥议员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杨先生。
谢谢。
观众朋友，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中国政府和官媒最近开始高调宣扬地摊经济。中国总理李克强先是在中国全国人大记者会上表示，中国西部某城市设置流动摊位后，一夜之间10万人就业。他后来在山东烟台考察时，又称赞地摊经济和小店经济是人间的烟火，中国的生机。这与此前中国城管人员野蛮执法、打压小商小贩的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北京为什么要高调重启地摊经济？它具有什么样的政治意义？给地摊经济松绑，能否意味中国会像30多年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 吹响新一轮经济改革的号角。我们今天邀请到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就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听一听您的看法，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中国这个官媒上还有这个官方在大谈特谈这个地摊经济呢？
这个举动呢，确实是意味深长，要做它的政治经济学的解读了，我觉得是非常丰富，我们可以那个就是切割了，可以有非常多的层面。我首先讲第一个，就是在于你可以看到就是中国的经济了，它今天呢暴露出它的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困难。因为我们在以前呢在美国经常也做了很多的节目，因为呢我们呢经常呢有许多人，尤其像以林毅夫这样的经济学家为首的了，他一个绰号叫永远增长的林毅夫了。那么他们呢提出中国的经济了，未来增长8%了，保持那个20年了都不成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还有其他的一些经济学家，在那个畅谈中国怎么样那个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等等呢，2020中国取胜呢，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就是说这种那个就是经济素质上的这种放卫星呢，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是一个真实的一个面目出现了，那么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败。所以我们看到了中国的真正的实力在什么地方，这点呢我觉得也是我们以前讨论过。那我认为中国政府和中国的一些文人呢不断的宣传说什么美国衰落中国崛起中国取代美国了，那么指日可待了。那我就今天呢让我们呢可以有一个比较冷静的反思。第二个呢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在于中国的政府呢他做事情呢他基本上呢不会是主动给人民让利。他基本上呢就是在过去的你看到40年的这个曲曲折折的过程中呢，他都是被逼上梁山，他迫不得已了他给老百姓呢松绑，那么给老百姓让利。包括就像以40年的改革以就是联产承包，那么把土地呢分给老百姓呢，允许自留地了，当时呢也是允许地摊经济，也就是个体户。那么这些呢你都可以看到，因为中国的经济呢走到了死胡同。那么政府呢不仅呢就说没办法把经济搞活，而且他长期会说我们是在一个共产党了，我们把14亿人口给养起来了，你看我们有多伟大。那么其实呢这也就是显示出了他现在呢已经呢就说没办法继续吹牛说我们能够把那个14亿人口给养起来。当然了一直是14亿人在养这个中国共产党，但是他今天呢这个牛呢也没法吹下去了。那么所以呢他要松绑呢，其实就让老百姓呢一句话，就是以自求生路吧。因为我们知道地摊经济用我们四川话，因为这次李克强呢那个抓住的一个重点典型就是成都的地摊经济，一下那个制造10几万就业了。那么地摊经济用四川话来说那就是找活路，就是要找一条活路，就找点活干。那么所以呢其实呢政府呢今天呢给老百姓的信息呢就非常清楚，那么我们现在呢没办法保证你有活路了，但是呢你们呢现在呢就是给你点自由，给你松绑，那你就去找活路吧。那么但是呢这种地摊经济找活路的话呢，那我相信会带来一系列的政治上的那个变化。这里边最大的一个政治变化就是说，以前围绕着对经济的管卡压，也就是说中国的过去的就是整个国家了，那么我把它叫成叫就是收租人国家，那么叫成就是守门人国家。那么他每一个地方都设个卡，每个地方都建个门，每个地方都要拔那个就是一根毛，每个地方呢都要抽点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建立的这个城管国家了。那么其实如果没有这个就是这些他过去管卡压的这些经济了，那么他的当然城管国家尤其是这些那个城管还有辅警这些所谓的二警察，那我相信呢下面恐怕就是他们要面临的一个新的一个就是去向的问题。所以不仅是地摊经济会火起来，同时呢国家呢会把很多人呢给那个就是放下去，或者就说解除合同让他们自寻活路。
嗯，好的，谢谢您。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总理李克强曾经说这个就小微企业啊，当然这个地摊经济他连小微都不算，就是英文里边讲那个 micro 那个企业都不算啊，它是一个非常个体的一个行动。就是他有没有可能会由地摊经济来引领一个倒逼的一个改革出炉或者是出现，就是有没有可能说这个有限的一个放松会导致未来会采取这个共产党会采取这个更多的这个改革措施，就是有利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这方面的这个改革的措施，会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效应呢？
我觉得比较难呢，因为如果把今天跟79年比的话呢， 那么我觉得已经有点不一样。79年的地摊经济，也就是说个体户，那么出现了中国首批富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万元户。但是今天的话呢，地摊经济会再出现中国的首批富人吗？会再成为所谓的商品经济、自由市场经济的这个弄潮儿吗？那么我觉得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目前的所谓的地摊经济呢，那么是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背景下发生的，这有几个背景。你可以看到它不可能成为那个就是先驱的或者有先进性的这么一个经济引领作用，它只会呢是目前呢就是中共的这个雄心呢，或者它的那个大的现代化战略了，那么国家引导的现代化战略了，那么受到全方位挫败的情况下，那么它的一个就是溃败的一个表现，而不可能呢产生出新的战略。为什么这样说呢？其中有一个主要的因素就在于中国今天呢其实是许多的生产的这些配置了，这些都是过剩的。也就是说中国地摊经济不是说因为中国今天没有厂房，不是说中国今天没有商铺，不是说中国呢没有网上的线上的经济，那么它那个需要发展空间，没有说电商或者是那个快递小哥了，他们呢就是说没办法应付经济的那个发展，都不是，而是就是说现在在许多的商铺空置的情况下，一般的那个就是商铺呢已经交不起这些租金的情况下，那么他现在呢在鼓励地摊经济。那么其实它的实质呢是这么几个，一个呢就是国家呢那个真的也管不了你了，那么国家呢也没办法给你解决制造就业了，那么你就自求生路吧，自求多福，那么就是自救吧，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认为是中国现在面临的这个经济挫折，而且这个经济挫折我们必须得明白是过去40年以来中国最大的一个经济挫折，那么也就是说是中国一代两代人从来没有经受过的一个整个国家经济了，那么出现就是负增长，那么这种强大的一个国家的一个经济的萎缩，那么会带来的问题呢，那么是无穷的。而且这种经济衰退了往往是根据就是比如说像哈佛大学一个教授那个就是写了一本书，就过去八百年的那个就是经济危机了，那么他就讲到一般到第三年的时候了就会引发社会政治革命，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就说他的这个就是做的东西其实是防范了社会那个政治革命，因为老百姓呢如果没有办法谋生了的话，你不再放他们一条生路的话了，也就是老百姓连那个就是找活路的自由都没有的话了，那么这个革命呢或者造反呢或者动乱呢会更早的爆发。另外一个你可以再看到就是中国在经过了过去40年的这个繁荣以后呢，那么今天它的消费能力会急剧下降，那么在消费能力急剧下降的时候，那么人们呢其实进入到一种更原始的一种消费形态，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货那个那个就是货那个就相依了，就是 barter 这个 economy，就是物物相依，这个以货的来那个就是那个交换呢，其实是从货币经济、商品经济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倒退。那么这对生产力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但是因为中国的老百姓许多经济那个消费水平恐怕就只有这么一点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地摊经济了，那么可以了，可能满足他们的一时的需求。同时的话呢，很多的家庭恐怕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地摊经济，你看也很明确的包括不仅是夜市了，不仅是街边的铺面了。而且也包括跳蚤市场了，所谓的跳蚤市场就是你把家里面的什么东西都可以拿出去那个进行交换进行变卖，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中国的许多的中产阶级了，在面临着中产阶级贫困化的这个压力下了，我相信呢他们会把他们的家里边的以前呢可能花了大价钱买下的那个非常喜欢或者珍藏的东西了，我觉得现在呢通通呢恐怕都会爆出来了，作为地摊经济了，作为跳蚤市场来进行变卖。那么其实这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是中国的经济和中国的那个中产阶级家庭经济和社会了，我觉得是一次巨大的危机，巨大的倒退。
对，谈到这个地摊经济，我们就不由得就想起这个城管啊，因为这个中国的城管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就刚才你也提到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官僚这个既得利益集团。那么我们还记得，就是实际上还在不久前，就是这个中国一个比较有名的案例，就是这个夏俊峰，也是因为他在这个路边搞摆了一个烧烤摊，然后后来跟这个城管发生冲突，也酿成就是说他把这个两个城管就刺死，就是应该说是导致有也是一个应该是个悲剧。那他本人也是被判处这个死刑了。 那么其实要实际上回顾过去的话，这样的这种案例还是很多的。那就是城管一方跟这个民众，就是摆摊也好，或者经营其他的这种小生意也好，发生各种各样的这个纠纷啊、冲突啊，等等，酿成的这种悲剧都很多。就但现在我们在往中国的互联网上，包括这个中国的微信上，都看到就是各地的这个城管部门，就是完全换了一副嘴脸，就是说大家都到我们这边来摆摊，欢迎大家来摆摊，而且是不收这样那样的这种手续费啊、管理费啊等等，或者说是只交很低的这种管理费，换了一副嘴脸，就是这样的话，给中国的民众有一个很强烈的一种就是对比和对照，甚至是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很讽刺的这种感觉。您对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您的这种评价，或者说您的个人的感受是什么呢？
对我的个人感受呢，这不仅仅只是一种喜剧了，或者是一种就是滑稽剧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悲剧。因为呢，我从来就是认为呢，地摊经济呢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它出现，我是坚决是拥护，坚决是那个支持。所以首先，中国政府在过去的专制主义的思维下呢，把中国的这个就是小商贩经济，那么地摊经济给消灭了。那么这其实就是一个罪恶，而且这个罪恶呢，建立在城管呢，那么行使暴力的基础上。那么城管的暴力，我相信在全世界的组织体系下呢，如果把中国共产党排除在外的话呢，那么我想城管的暴力呢，恐怕跟盖世太保啦，这些什么党卫军呢，那么跟契卡啦，跟克格勃啦，我觉得都是可以相提并论的。所以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在这里边呢，犯下了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罪。那么现在的话呢，他又在那个犯一个就是忽悠的一个就是一个罪，因为他就是给老百姓呢，这个时候他就是没办法那个顾及民生了，那么现在就让老百姓呢，那就自求多福，那你就各自自保吧。那么就把包袱了就给甩下去了。那么他不仅是甩包袱，而且更多的是因为他知道老百姓身上呢也压不出油水了。如果政府这个就是攫取的手能够继续把老百姓控制住，如果老百姓呢还能够有点那个油，有点骨髓被敲出来的话呢，你放心好了，中国政府是不会轻易的就让老百姓获得这种奴隶就是压榨以后的自由的。总的来说，我觉得就是中国人命真苦。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夏明教授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谢谢夏教授。
不客气，谢谢。
Thank you.
反送中到国安法，香港抗争值不值？松绑地摊经济，北京政策为何大转弯？推特上的中国，记忆不息，意义不止，香港限聚令下的烛光海洋。欢迎收看6月8号的《时事大家谈》。
去年六月，香港民众以声势浩大的反送中运动拒绝逃犯条例，希望厘清这个香港司法独立与北京党国体制之间的界限。那么抗争呢，曾经取得过辉煌的胜利，港府迫于强大的民意收回抗议者所称的恶法。不料一年过后，港人又遭遇北京中央政府推动的港版国安法，香港司法独立遭到空前的破坏。那么为什么以反恶法开始的香港抗争，结果呢却面临更大的一个恶法？港人还有没有继续抗争下去的勇气？持续一年的这个香港抗争运动有没有需要反省的地方呢？好，今天我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就专访香港立法会议员，这个公民党党魁杨岳桥先生，请他来谈谈这些问题。好，杨先生你好。
你好。
嗯，港人抗争运动呢现在已经走过了一年的里程。嗯，记得去年呢这个抗争以反对逃犯条例啊，所谓这个恶法开始，结果现在呢港人却不得不面临一个更大的恶法，那就是港版国安法。那么首先我来请教香港的这个杨岳桥先生，您当啊，您去年预计到这样的结果，这个反送中运动的初衷呢是促请港府和北京这个政府呢恪守一国两制，可是现在结果呢却是两制遭到空前的破坏，一国呢得到空前的加强，因此有人断言说反送中运动失败了。对此您有什么感想？您有什么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结论是不公平的。那我们必须要把时间点往前推，就是说往以前推。去年大概这个时候六月初的时候，大家港人非常的坚定，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逃犯条例希望可以拉倒。可是那个时候也没有多少人说得准，我们真的可以吗？我们真的能成功吗？没有人能说得准，因为没有人能预估未来。可是去年这个时候港人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我们坚定的意志，我们先做了才说，做了算，不做才后悔，那当然是 不需要的。那所以我觉得去年当港人那么坚定的走上街头，那么坚定的去向港府、向北京、向全世界展现我们的那个决心，其实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逃犯条例真的给拉倒了。那当然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这个政府应该会检讨啊，我做错了什么，我为什么搞成天翻地覆，为什么变成这么一个烂摊子。北京作为他后面这个香港政权的支持者，本来也需要问责，向林郑月娥问责，向港府里头主要涉事的官员问责。可是我们看到事父其实一年下来这些东西是没有出现的。那当然现在北京用一个更恶劣的法去弥补去年因为尝试推动这条恶法逃犯条例所引申出来的恶果，那其实这个是逻辑上面说不过去。因为你没有直接面对自己的问题，你反过来指责提出问题的人，希望用一个更大的难题、更大的恶法去解决他们，这个当然是不可能的。那所以反过来说，其实你的问题本来应该是问北京、问港府，他们觉得现在推这个港版国安法真的可以解决问题，真的可以把过去一年香港人的不安还有对政府、对香港警察所作所为可以这忍下来，国安法来了我们就不作声吗？其实不可能的。
好的，那么北京现在呢看起来推动港版国安法的决心已定，特区政府也是全力配合。连日来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共媒体呢、中共官媒报道说有几百万的港人联署支持这个港版国安法。那么港媒呢，各类港媒我们也看到有刊登工商界、演艺界一些知名的这个亲中人士他们的表态。那么我来请教杨先生啊， 外界人观察人士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一次港人呢没有出现人们意料之中的面对国安法，没有出现人们预料当中的那种像当年反基本法23条立法和反送中条例那样的大规模的抗争运动，这是为什么？是时机没到，还是像有人说的港人疲惫了、麻木了、失去了进一步抗争的勇气？
我觉得做出这些评论的人先必须要把事实弄清楚。现在香港呢还是在疫情当中，那所以呢因为这个武汉肺炎的原因呢，香港政府推出这个限制聚集的令，限聚令，那代表什么呢？8个人以上的活动是给禁止的。那所以我用6月4号晚上延续了30年的晚会，烛光晚会也给香港政府拒了。那所以也代表什么呢？代表在香港现在搞群众运动是有技术上、法律上面的困难跟问题。那是代表香港人现在就没有决心去反对，没有勇气去告诉北京我们不要国安法吗？当然不是。那所以我还是用6月4号晚上的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晚会，虽然在这个疫情当中，虽然政府在打压，可是你也可以看到上万的香港人在6月4号晚上走到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跟别的地区燃起我们手上的烛光，那代表什么呢？代表香港人的意志还是非常坚定的。那虽然当然现在有很多技术跟法律上面的问题，可是我相信当这些情况有所缓和，当这个疫情有所缓和的时候，香港人还会走上街头的。
好的，那么现在一年过后，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个反送中运动呢，有些东西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些。我来请教杨先生啊，反送中运动有没有需不需要值得反思的地方？比如港人呢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果，您刚才提到了港府被迫收回了这个逃犯条例，当时我们看到就有人包括美国的学者和民运人士这边就提出呢，希望港人见好就收，巩固这个阶段性的胜利成果，扩大立法院这个扩大立法会选举等合法斗争的这样一个空间。那么杨先生，您对这种看法有什么评论？现在
任何的群众运动都有可以进步跟反思的地方跟空间，这个是必然的。可是反过来说，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在过去一年的这个反送中运动，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是我们在香港话叫没有大台。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领袖的。我们是用这个像水一样就有很有灵活性的，也用了兄弟爬山各自努力这个概念去形容过去一年不同的香港人透过自己的岗位在不同的战线去抗争。那我们要反过来看，如果任何人认为香港人没有把握这个抗争的势头去那个争取在议会里头体制里头的议席呢，那我就提醒大家，去年11月24号香港举行了区议会选举，在18个区里头呢，我们支持我们反对一边的民主派的候选人呢夺取了17个区的那个主导权，有某些区是全变了支持民主派的。那代表香港人其实是透过选举呢是合法的、公开的去告诉香港政府跟北京我们的想法。那未来今年9月份就是立法会选举，那我也相信香港人如果选举还存在的话，还会去投票，还会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香港当权的香港政府我们真正的想法，也有机会可以变天的。
那么还有一个更大的争议问题，就是勇武抗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香港本土、在中国内地和大陆、在美国以及国际社会可能会引起更大的这个 这个争议，有人支持，有人反对。那么现在呢，有许多人认为说香港后期的抗争呢，实际上是被勇武派所绑架，让许多主张合理非的港人产生了恐惧和这个厌倦的心理。那么我来请教杨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勇武派提出的这个叫蓝草的这样一个口号，您当时对这个勇武派对蓝草是什么样的立场，是支持还是反对？
我们必须要弄清楚呢，如果在之前那个问题给的答案，香港这个抗争运动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各方面的香港人都尽自己的努力，在没有领袖的情况下尽力的去表达我们的抗争，那不是每一个行动我们都可以全面的拥抱对方所做的一切或者每一件事情，可是我们必须要有胸襟去理解大家背后的想法跟原因。那针对这个蓝草呢，其实我必须要告诉各位观众，其实所谓蓝草，谁才有最终蓝草的能力跟权力呢？当然是当权的人。如果当权的人不管是香港政府还是北京，第一天的时候了解跟尊重香港人反对条犯条例的想法跟意愿，早就把这个法律撤回的话，其实就不需要搞到今天这个时候，对不对？如果在过去漫长的一年，香港政府掌握权力的人看到警察的暴力懒步，他们如果能够出来禁止跟把相关的警察送到法庭去的话，其实很多香港人是可以接受的。可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政府的反思反省，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政府正对警察去设立任何的调查，我们更看不到这个政府为了现在管制失败而出来接受责任，我们更看不到这个香港政府跟还有北京在基本法里头规定的民主他们一点都不给。那在这个情况下，你可以告诉香港人这口气能够忍得下去吗？谁在拦草呢？似乎这个答案是很清楚了。
国安法，北京强行推行国安法，许多港人认为这实际就是一种蓝草，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是绝对同意的。国安法谁有权去立这个法呢？北京。当然我不是说它是对，这个本来我觉得这个是违反基本法，可是今天我们不是谈这个技术法律问题，我们只是在政治上面，北京推出这个国安法，他的想法是希望透过国安法去针对香港现在的不稳跟香港现在香港人的不满。可是你可以想象用一个恶法可以禁止香港人的不满跟不安吗？这个是不可能的。
好的，我们感谢杨岳桥议员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杨先生。
谢谢。
观众朋友，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中国政府和官媒最近开始高调宣扬地摊经济。中国总理李克强先是在中国全国人大记者会上表示，中国西部某城市设置流动摊位后，一夜之间10万人就业。他后来在山东烟台考察时，又称赞地摊经济和小店经济是人间的烟火，中国的生机。这与此前中国城管人员野蛮执法、打压小商小贩的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北京为什么要高调重启地摊经济？它具有什么样的政治意义？给地摊经济松绑，能否意味中国会像30多年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 吹响新一轮经济改革的号角。我们今天邀请到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就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听一听您的看法，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中国这个官媒上还有这个官方在大谈特谈这个地摊经济呢？
这个举动呢，确实是意味深长。要做它的政治经济学的解读呢，我觉得是非常丰富，我们可以那个就是切割了，可以有非常多的层面。我首先讲第一个，就是在于你可以看到，就是中国的经济了，它今天呢暴露出它的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困难。因为我们在以前呢，在美国经呢也做了很多的节目，因为呢我们呢经常呢有许多人，尤其像以林毅夫这样的经济学家为首的了，他一个绰号叫永远增长的林毅夫了。那么他们呢提出中国的经济了，未来增长8%了，保持那个20年了都不成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还有其他的一些经济学家，在那个畅谈中国怎么样那个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等等呢，2020中国取胜呢，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就是说这种那个就是经济素质上的这种放卫星呢，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是一个真实的一个面目出现了，那么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败。所以我们看到了中国的真正的实力在什么地方，这点呢我觉得也是我们以前讨论过。那我认为中国政府和中国的一些文人呢不断的宣传说什么美国衰落中国崛起，中国取代美国了，那么指日可待了。那我就今天呢让我们呢可以有一个比较冷静的反思。第二个呢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在于中国的政府呢他做事情呢他基本上呢不会是主动给人民让利。他基本上呢就是在过去的你看到40年的这个曲折的过程中呢，他都是被逼上梁山，他迫不得已了，他给老百姓呢松绑，那么给老百姓让利。包括就像以40年的改革，以就是联产承包，那么把土地呢分给老百姓呢，允许自留地了，当时呢也是允许地摊经济，也就是个体户。那么这些呢你都可以看到，因为中国的经济呢走到了死胡同。那么政府呢不仅呢就说没办法把经济搞活，而且他长期会说我们是在一个共产党了，我们把14亿人口给养起来了，你看我们有多伟大。那么其实呢这也就是显示出了他现在呢已经呢就说没办法继续吹牛说我们能够把那个14亿人口给养起来。当然了一直是14亿人在养这个中国共产党，但是他今天呢这个牛呢也没法吹下去了。那么所以呢他要松绑呢，其实就让老百姓呢一句话，就是你自求生路吧。因为我们知道地摊经济用我们四川话，因为这次李克强呢那个抓住的一个重点典型就是成都的地摊经济，一下那个制造10几万就业了。那么地摊经济用四川话来说那就是找活路，就是要找一条活路，就找点活干。那么所以呢其实呢政府呢今天呢给老百姓的信息呢就非常清楚，那么我们现在呢没办法保证你有活路了，但是呢你们呢现在呢就是给你点自由，给你松绑，那你就去找活路吧。那么但是呢这种地摊经济找活路的话呢，那我相信会带来一系列的政治上的那个变化。这里边最大的一个政治变化就是说，以前围绕着对经济的管卡压，也就是说中国的过去的就是整个国家了，那么我把它叫成叫就是收租人国家，那么叫成就是守门人国家。那么他每一个地方都设个卡，每个地方都建个门，每个地方都要拔那个就是一根毛，每个地方呢都要抽点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建立的这个城管国家了。那么其实如果没有这个就是这些他过去管卡压的这些经济了，那么他的当然城管国家尤其是这些那个城管还有辅警这些所谓的二警察，那我相信呢下面恐怕就是他们要面临的一个新的一个就是去向的问题。所以不仅是地摊经济会火起来，同时呢国家呢会把很多人呢给那个就是放下去，或者就说解除合同让他们自寻活路。
嗯，好的，谢谢您。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总理李克强曾经说这个就是小微企业，当然这个地摊经济他连小微都不算，就是英文里面讲那个 micro 那个企业都不算啊，它是一个非常个体的一个行动。就是他有没有可能会由地摊经济来引领一个倒逼的一个改革出炉或者是出现，就是有没有可能说这个有限的一个放松会导致未来会采取这个共产党会采取这个更多的这个改革措施，就是有利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这方面的这个改革的措施，会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效应呢？
我觉得比较难呢，因为如果把今天跟79年比的话呢， 那么我觉得已经有点不一样。79年的地摊经济，也就是说个体户，那么出现了中国首批富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万元户。但是今天的话呢，地摊经济会再出现中国的首批富人吗？会再成为所谓的商品经济、自由市场经济的这个弄潮儿吗？那么我觉得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目前的所谓的地摊经济呢，那么是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背景下发生的，这有几个背景。你可以看到它不可能成为那个就是先驱的或者有先进性的这么一个经济引领作用，它只会呢是目前呢就是中共的这个雄心呢，或者它的那个大的现代化战略了，那么国家引导的现代化战略了，那么受到全方位挫败的情况下，那么它的一个就是溃败的一个表现，而不可能呢产生出新的战略。为什么这样说呢？其中有一个主要的因素就在于中国今天呢其实是许多的生产的这些配置了，这些都是过剩的。也就是说中国地摊经济不是说因为中国今天没有厂房，不是说中国今天没有商铺，不是说中国呢没有网上的线上的经济，那么它那个需要发展空间，没有说电商或者是那个快递小哥了，他们呢就是说没办法应付经济的那个发展，都不是。而是就是说现在在许多的商铺空置的情况下，一般的那个就是商铺已经交不起这些租金的情况下，那么他现在呢在鼓励地摊经济。那么其实他的实质呢是这么几个，一个呢就是国家呢那个真的也管不了你了，那么国家呢也没办法给你解决制造就业了，那么你就自求生路吧，自求多福，那么就是自救吧，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认为是中国现在面临的这个经济挫折，而且这个经济挫折我们必须得明白是过去40年以来中国最大的一个经济挫折，那么也就是说是中国一代两代人从来没有经受过的一个整个国家经济了，那么出现就是负增长，那么这种强大的一个国家的一个经济的萎缩，那么会带来的问题了，那么是无穷的。而且这种经济衰退了往往是根据就是比如说像哈佛大学一个教授那个就是写了一本书，就过去800年的那个就是经济危机了，那么他就讲到一般到第3年的时候了就会引发社会政治革命，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就说他的这个就是做的东西其实是防范了社会那个政治革命，因为老百姓呢如果没有办法谋生了的话，你不再放他们一条生路的话了，也就是老百姓连那个就是找活路的自由都没有的话了，那么这个革命呢或者造反呢或者动乱呢会更早的爆发。另外一个你可以再看到就是中国在经过了过去40年的这个繁荣以后呢，那么今天它的消费能力会急剧下降，那么在消费能力急剧下降的时候，那么人们呢其实进入到一种更原始的一种消费形态，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货那个那个就是货那个就相依了，就是 barter 这个 economy，就是物物相依，这个以货的来那个就是那个交换呢，其实是从货币经济、商品经济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倒退，那么这对生产力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但是因为中国的老百姓许多经济那个消费水平恐怕就只有这么一点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地摊经济了，那么可以了，可能满足他们的一时的需求。同时的话呢，很多的家庭恐怕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地摊经济你看也很明确的包括不仅是夜市了，不仅是街边的铺面了，而且也包括跳蚤市场了。所谓的跳蚤市场就是你把家里面的什么东西都可以拿出去那个进行交换进行变卖，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中国的许多的中产阶级了，在面临着中产阶级贫困化的这个压力下了，我相信呢他们会把他们家里边的以前呢可能花了大价钱买下的那个非常喜欢或者珍藏的东西了，我觉得现在呢通通了恐怕都会爆出来了，作为地摊经济了，作为跳蚤市场呢来进行变卖。那么其实这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是中国的经济和中国的那个中产阶级家庭经济和社会了，我觉得是一次巨大的危机，巨大的倒退。
对，谈到这个地摊经济，我们就不由得就想起这个城管啊，因为这个中国的城管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就刚才你也提到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官僚这个既得利益集团。那么我们还记得，就是实际上还在不久前，就是这个中国一个比较有名的案例，就是这个夏俊峰，也是因为他在这个路边搞摆了一个烧烤摊，然后后来跟这个城管发生冲突，也酿成就是说他把这个两个城管就刺死，就是应该说是导致有也是一个应该是个悲剧。那他本人也是被判处这个死刑了。 那么其实要实际上回顾过去的话，这样的这种案例还是很多的。那就是城管一方跟这个民众，就是摆摊也好，或者经营其他的这种小生意也好，发生各种各样的这个纠纷啊、冲突啊，等等，酿成的这种悲剧都很多。就但现在我们在往中国的互联网上，包括这个中国的微信上，都看到就是各地的这个城管部门，就是完全换了一副嘴脸，就是说大家都到我们这边来摆摊，欢迎大家来摆摊，而且是不收这样那样的这种手续费啊、管理费啊等等，或者说是只交很低的这种管理费，换了一副嘴脸，就是这样的话，给中国的民众有一个很强烈的一种就是对比和对照，甚至是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很讽刺的这种感觉。您对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您的这种评价，或者说您的个人的感受是什么呢？
对我的个人感受了，这不仅仅只是一种喜剧了，或者是一种就是滑稽剧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悲剧。因为呢，我从来就是认为了，地摊经济呢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它出现，我是坚决是拥护，坚决是那个支持。所以首先，中国政府在过去的专制主义的思维下呢，把中国的这个就是小商贩经济，那么地摊经济给消灭了，那么这其实就是一个罪恶。而且这个罪恶呢，建立在城管呢，那么行使暴力的基础上。那么城管的暴力，我相信在全世界的组织体系下呢，如果把中国共产党排除在外的话呢，那么我想城管的暴力呢，恐怕跟盖世太保啦，这些什么党卫军呢，那么跟切卡啦，跟克格勃啦，我觉得都是可以相提并论的。所以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在这里边呢，犯下了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罪。那么现在的话呢，他又在那个犯一个就是忽悠的一个就是一个罪。因为他就是给老百姓呢，这个时候他就是没办法那个顾及民生了，那么现在就让老百姓呢，那就自求多福，那你就各自自保吧，那么就把包袱了就给甩下去了。那么他不仅是甩包袱，而且更多的是因为他知道老百姓身上呢也压不出油水了。如果政府这个就是攫取的手能够继续把老百姓控制住，如果老百姓呢还能够有点那个油，有点骨髓被敲出来的话呢，你放心好了，中国政府是不会轻易的就让老百姓获得这种奴隶就是压榨以后的自由的。总的来说，我觉得就是中国人命真苦。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夏明教授抽时间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谢谢夏教授。
不客气，谢谢。